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，一起起立唱诗赞美神，赞美诗398首，为主而活。的长子兄姐，大家晚上平安。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学习的道理，就是不可按外貌待人。这是我们清楚明白不过的道理，可是实际上在生活中却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实行，或者我们自己 会有有色的眼光，我们自己没感觉，但是我们的一个动作一个说法别人就知道了。所以圣经才会从旧约一路讲到新约，就是不可按外貌待人啊。那我们慢慢来探讨。第一个，以色列凭着外貌拥戴扫罗当王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一到二节。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一到二节，在这里就是对扫罗的基本资料做一个介绍。这里提到有一个便雅悯人，名叫基士，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元孙，比杰拉的曾孙，喜罗的孙子，亚比的儿子，是大能勇士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这就是扫罗在圣经里面刚出来的时候做的一些简单的介绍。那我们刚刚所念的过程，这边讲的不只是按外貌，其实也包含我们的外在条件，不管是好不好看，帅不帅，或者丑，或者你有其他的特殊专长。那扫罗在这里讲，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比，他的身体体格强壮。那扫罗的家谱，他在历代之上、撒母耳记上都有记载。什么叫大能的勇士？就是具备很大的能力，或者是很有钱，都是大能的勇士啊。所以分成大能的勇士，另外一种方法叫做大财主，条件好得很，出身大，那身体比众人高过一头。什么意思？他的肩膀比众百姓都还要高，所以扫罗他不止帅，而且高壮。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看到扫罗不凡的家世，身体、身材、体魄、容貌都很好啊，很好。这叫什么？现在的讲法叫做高富帅的扫罗，又高又帅又有钱的扫罗。那我们看到读在这边，但我顺便提一下，在圣经里面刚好约瑟也是帅哥，摩西也很帅，大卫也很帅，刚好啊，恰巧啊，是神挑人挑好的吗？然后慢慢读下去就知道啊。扫罗符合当时候的标准，也是现代的标准的高富帅， 小弟为什么特别提出啊？你们现在没感觉，但是要结婚的时候，这个观念就浮起来。我要挑的弟兄高富帅，我要挑的姐妹白富美。啊，没有哎，阿姆陀罗门这说，不用嫁娶啊，因为你不合标准了，你不高，你不富，你不帅。你不白，你不富，你不美，好。那所以从财富来讲，扫罗也不错，他帅帅气，他很帅，啊，可以说是一个年轻有为，面貌英俊，体格高大。身手敏捷，哎，身手敏捷，我们来看什么迹象？第三二十三节那边有记载哦。身手敏捷，你很高很帅，但是行动迟缓，那也美中不足啊。我们来看一下什么迹象？第一章二十三节。什么记下第一章二十三节？二十三节，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，死时也不分离。他们比鹰更快，比狮子更强，动作敏捷，又高又帅，又动作又敏捷。这当然，你找这种乘龙快婿啊，找不到，很难。但是扫罗同时具备，那他的身材高大，因为他是被人推选出来的，因为人要立一个王，当然也是神所立的，所以呢，用人的角度来讲，他身材高大。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，啊，虽然他是小支派，毕雅敏是小支派，我们可以看那后面的圣经地图，他是小支派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想一个问题，我们期望的领导者应该是什么样的领导者？像他一样。什么条件都有，找不到。用人的角度来看，没有缺点，啊，这样的王就很不错吗？啊，刚刚讲的家世，那三节到四节，他做事又认真。有的时候我们外在条件很好，但是我们懒惰，他不会。认真又负责，好。那三节到五节记载他一片孝心，又很孝顺。七节到十节，他对人很有礼貌，哦。第六节他为人谦卑，就是他还没有被提拔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慢慢想想看，我们周遭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条件很好，啊，又彬彬有礼，啊，那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他认为他很微小，很谦卑，所以主耶稣也说嘛，哈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，啊，可惜。后来的扫罗因为嫉妒跟骄傲，不然他的先天条件、后天的努力都很好。那我们慢慢来看哦，什么迹象？第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。众人就跑去 从那里引出他来。他站在百姓中间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撒母耳对众民说：“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”众民就大声欢呼说：“愿王万岁！”我特别强调的是，撒母耳在老百姓的面前特别称赞他，也是推荐被神拣选的人，从一个神所重用的撒母耳口中又再一次的肯定他啊。所以照理来讲，扫罗他当王，如果不要骄傲不要嫉妒的话，他应该是一个好王，因为他的内在条件强，外在条件也不错啊。那人还是不要把人当偶像啊。但撒母耳在百姓这样称赞他以后，加上后来的大卫打死哥利亚的事件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对扫罗来讲，他的优点也是他的致命伤。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明明就不错的，但是我们喜欢跟别人来攀比比较。你怎么比，我们总是会有一两样输给别人。当然有的输很多，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样都赢。所以保罗书信叫我们不要彼此竞争，总要向别人比自己强。这扫罗他很早啊，就是嫉妒。那当然他最糟糕的是在撒母耳记上13:8-14，扫罗逾越他的职分去献祭啊。所以我们来看看，从第一点第二点来看，扫罗真的很好，但是他没有慢慢的灵修自己，调养自己，这很重要哦。如果我们没有去想清楚这样的道理啊，那么我们很可能会走上像扫罗一样的路。那扫罗的献祭13:8-14，撒母耳记上13:8-14，他等了7天，这代表什么？刚开始扫罗还很听话，但是后来他的权力的欲望让他头脑不清楚， 做了他不该做的事，啊，所以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一节就责备质问这撒母耳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啊，你做了糊涂事了。”所以我们想一个问题，有这些条件不是最重要，即便没有将来得救，这些有感谢主，没有我们也感谢主啊，因为扫罗都有，但是却没有帮助他灵修。上一个礼拜，双联教会的灵恩会，我深深体会到一个观念：圣灵，我们的圣灵。圣经经文说，我们要常常倚靠圣灵，以致得救。得救，因为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不能在求圣灵的时候很认真，但是一旦得到圣灵就放松，啊，好像扫罗王虽然当了王，却没有的好好审查自己，随便就去打架，到了十五章一到九节，撒母耳就代表神对撒母耳讲话，也代表神后悔立了扫罗，因为扫罗违背神的命令。那一路读下去，最后扫罗王位被废掉，为什么？因为扫罗一而再再而三做神所讨厌的事，那我们来看，这是扫罗背景。第二个，撒母耳这么有灵修、这么有信心的人，他也按着外貌看人。我们来看《撒母耳记上》十六章一到五节。撒母耳来到伯利恒，因为神讨厌扫罗当王，所以呢，要从耶稣的孩子们当中 选一个王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很熟悉的第六节以下，当撒母耳看见耶西的长子以利亚，他心里想，这个应该就是神所立的受膏者，要来接济不听话的撒母耳。可是神对撒母耳先知说，第七节，不要看他的外貌，看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神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神把他的心中的答案，外貌，为什么不可以按外貌看人？因为神从来就不是看靠外貌来看一个人的好坏，因为这样，虽然撒母耳先知看中的是以利亚大哥，但是神最后在第八节到十三节，神表明立场之后，神还是拣选了少年大卫，啊，正好应验了神说的嘛，神不看外貌。所以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自己在做抉择的时候，尤其是婚姻，我们是不是一个外貌协会？看外貌，其实今天很多的困难都是来自看外貌，这个我不喜欢，这个我喜欢，可是神已经告诉我们不要看外貌，可是我们就不信，我们偏偏就要看外貌，所以我们会走很多的冤枉路啊。你看神不看外貌，所以神没有选择大卫的大哥以利亚。按照当时候的条件，以利亚应该是最好的，但是神没有选他。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，结婚就是两个目的了，共同承受生命之恩，生出敬虔的后代。那人独居不好。其实神的条件里面有没有说外貌？没有。有，感谢主；没有，感谢主。可是我们人因为信心不够，所以我们给自己加了很多的条件，那第三段，犹太人凭着外貌来认耶稣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，其实这道理我们都懂，但是我们仔细想想，我们会不会犯这种错误？十三章的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，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，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十三章的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。好，预备起。说完了这些比喻，我们这里讲到主耶稣，他回到他故乡拿撒勒，要来向乡亲传天国的福音，在会堂里教训的这些人都不听主耶稣讲的真理，心里只是在想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五十五节，他们在质疑主耶稣的身份，也是从外貌来认耶稣是不是弥赛亚。他说：“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”很标准的外貌协会，好像我们在论结婚嫁啊，这。一个月赚多少？啊，这是什么民族？啊，读哪里毕业？啊，当然，人终究是要为自己考量。那。五十五节，他们挑战主耶稣。他妈妈不是玛利亚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们认识啊，主耶稣我们认识啊，他是玛利亚的儿子啊，他的兄弟我们叫着出名字啊。他妹妹我们也知道啊，五十七节，因为这样他们就厌弃他。厌弃他原文是因主耶稣跌倒。主耶稣讲的真理不要听，因为主耶稣的出身不好，这样的观念放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会不会觉得来教会听真理千篇一律都是这样？即便他是救我们灵魂，或者主耶稣他是神，他讲的句句实在，真理还有生命，但是因为耶稣的外在条件不好，他们就厌弃他。因为主耶稣来跌倒， 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主耶稣知道他不被尊敬啊，因为外貌看耶稣啊。拿撒勒是主耶稣成长的故乡，是他成长的地方。当主耶稣开始很认真的要在家乡传福音救人的灵魂，他们这些人的反应就是说，哎，主耶稣我们认识啊。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听到，我们觉得啊，怎么讲都是这些道理，我们知道啊。可是知道到年又真正的做出来，中间还是有距离。因为对当时候的犹太人，他们的观念，他们认为弥赛亚基督来应该是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，然后会建立强大的以色列国。可是主耶稣这样的身份怎么可能跟他们想的弥赛亚不一样啊？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把主耶稣真的当我们心中的主宰，我们有时候会软弱，会忘记了主耶稣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神。我们应该要认真的来倚靠主，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啊。这是第三段。第四段，更多人凭外貌来认保罗。我们来看《更多后书》第十章第十节，《更多后书》第十章第十节，《更多后书》第十章第十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第十章第十节。好，预备起。阿们。保罗应该长得不好看啊，看他写的书信很棒很好，但是见了保罗，哦，长得很抱歉，讲话又粗俗。本来看到保罗的信还会怕保罗，但是看了他的人就觉得，哎，这真的是保罗写的吗？保罗有这条件吗？啊，看得出来保罗长得丑，看得出来保罗说话粗俗，听得出来，但是他们却没有想明白，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属灵智慧的人。你看哦，这些人就很可惜。为什么？我们只凭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看到保罗长得丑，然后我们就否定他。我们听到他讲的话啊，这癫狂、狂傲， 可是我们没有想，保罗是神所重用的工人。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看待人，我们是怎么看的？第一眼，成见、偏见，通通来。慢慢相处以后，才觉得这个人是好是坏。而保罗的他传的真理、生命之道，不应该因为他长得丑、说话粗俗，否定他。好，这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过程当中，我们彼此勉励呀、啊，不容易呀、啊，因为我们是人，好，很容易就会因着人的外在条件来加以判断，好，所以主耶稣才说不要论断人，不要审判人。因为可能不准，你看基督教会在批判保罗就不准啊，言语粗俗。保罗是他向什么人做什么事，说什么话，你听到粗俗的部分，可能他在跟市井小民在聊天，而粗俗就否定保罗，啊，所以回到主题，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不得按外貌待人，啊，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啊，我们来念哈，一节二节，好，预备起。穿着华美衣服，会堂去，肮脏衣服也进去，阿们。所以雅各长老他要花一段篇幅来介绍信心和行为要一致，然后呢，不可以按外貌待人。尤其我们信主的人，啊，如果继续读下去，按外貌待人，我们就会用刀看那些富有的人，于是成功神学就出来了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哇，你今天那么有钱，你今天外在条件那么好，哇，是神大大祝福你。那反过来说，你今天没有钱，还生病，还欠债那么多，是被神诅咒吗？好，我们想想看。那八节到九节，那说按外貌待人是罪呀、啊，犯罪呀、啊，有罪呀、啊，有罪呀、啊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律法上要求我们爱人如己。我们怎么爱自己，我们就怎么爱别人。那讲一个小结论，在生活中，我们或多 或少都会经历别人用外貌来论定判定我们这些人，我们也不要生气，我们只要谦卑面对，以自己有的为满足就好，相信主所安排的是最好的。重要是我们自己不要用外貌待人。那晚上分享到这边，唱诗490。